就像我们之前的两次的主日，我们今天来到了罗马书第六章。当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，我们也一起看海德堡要列问答主日24。61问。应该是问题62，为什么我们的善行不能作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，至少或者是一部分呢？回答：因为能在上帝审判坛前成立的义，必须是绝对完全的义，完全合乎上帝的律法。然而，即使我们今生最佳的善行也是不完全的，都是被罪玷污了的。63问：我们的善行既不算什么，上帝为何在我们今世和来世要加以奖赏？回答：奖赏并不是由善行赚取的，乃是由于上帝的恩典。64问：这教义岂会使人怠慢不敬吗？回答：绝不会，因为凡是借真信心被接在基督里的，不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。之前我们都是在讲62问、63问，但今天早晨我想着重是64问，让我们来帮助我们更加来看到称义的教义。年轻人们呐，当你们拿到你们的驾照的时候，这个驾照是不是告诉你，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开车呢？你可能会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回答是肯定是不是的。当你拿到了驾照，他给了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开车的自由，你需要看顾别人的安全，你需要看那些标志，而不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来开车。如果你考到了持枪证，这代表你可以随意的射击吗？当然不是，他让你告诉你只能在法律的规定下才能使用。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有什么建筑许可证，他这给了你特权，让你可以随意的建造房屋吗？不，肯定不是这样，这十分愚蠢的，不是吗？你必须在你提交的计划的参数范围内建造你的家，或者完成你的项目。你需要在城市政府的允许之下才能建造。孩子们，在家里，你是个孩子，这给了你许可，让你在家里想干什么就做什么吗？因为你是孩子。因为你爸妈对你很慈爱，所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，不是吗？因为你是你父母的孩子，所以你必须生活在你父母的权柄之下。就像我们的 Barry 博士他说：“你只要生活在我家里，你就要遵循我的家规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当你如果有许可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，不是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让你们做这些事情是根据一定的律法、法律条规。同样的，称义的教训，称义的教导， 也告诉你，你们有这样的许可，不是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让你们去做犯罪的事。这就是保罗问你的事，这怎么说呢？你们仍可虽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如果你在恩典之下，难道你可以不断的犯罪吗？难道你就可以一直的犯罪吗？今天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我们题目是称义难道是犯罪的许可？我们后面会看到保罗几个答案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整个罗马书第六章。所以说我们要来处理的问题是，保罗在这里问的时候，称义的教训是给你们许可来犯罪吗？因为在罗马的教会里面，他们会来问这个问题，可能他们也是在这样的生活，我们现在说是反律法主义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律法，他们觉得神的律法再也不对他们有用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称义了。但是保罗说，不，断乎不可，称义不是给你们去犯罪的机会的，因为在你们生命中已经有了大转变。保罗给了这样的应用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难道神的义不是已经遮盖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吗？我们越多的犯罪，越多的恩典会显出来，不是吗？保罗怎么回答？他说，断乎不可，断乎不可。为什么呢？保罗继续说，保罗继续在这样问，他说，我们在罪上死的人，岂可人在最终活着呢？你听到了神的话语，今天早上这样说，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怎么能在最终活着呢？保罗在这里提出了这一个点，他提出了这一个我们的大改变，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，我们悔改信靠神，有信心并且称义了，我们不能把这些教义给分开，而是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。所有当你悔改，当你有这样大转变的时候，这所有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。神称你们为义，就像你们之前没有犯过罪一样，但是你们已经在罪里死的人了。保罗这样说，在罪中死的人，就代表称义的教训告诉你们，不能再在罪中继续活了。这些被称义的人将会有这样的愿望，想要活出圣洁，但这不说明信徒是完全的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是在我们生命中，如果你称义了，你在你生命中会有个大大的转变。你已经与罪隔绝了，罪已经不再掌权了在你生命中，因为你已经向罪死去了，这是保罗所说的。这个向罪死的基础是什么呢？是与基督的联合。三到四节说，岂不知你这受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于他的死吗？这就是受洗，今天早晨受洗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他，通过这称义。所以我们和他一起埋葬，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就像耶稣基督借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，与基督的联合代表着我们要向罪死，与基督的联合代表着我们已经有新生的生命了，与基督的联合代表着我们是有新的生命，我们要向神活。与基督的联合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死并且要复活。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在受罪辖制，而是被恩典所充满，罪不再做你的主。我们之前我们看到，我们说到罪就像坐在后面的人一样，想来指挥你指挥去，像坐在汽车后面那个人指手画脚。但是现在坐在后面的汽车座位后面的应该是圣灵，应该是恩典，应该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指导你生活的方向。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代表着我们应该渴望基督，如果你信靠基督，这确保着你可以这样生活。罪不会再闯进，保罗又继续说，你们从罪中也是得了释放，你们有这样的自由，就是第五到第七节所说的，你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面结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你已经脱离了罪，你已经不被他辖制了。所以你看到了什么呢？你看到了基督，因着与基督的联合，你的旧人已与他同钉十字架了。这对你确保了什么呢？这确保了罪的链子已经被打破，信徒不再愿意自己愿意性的来回到罪中，以便领受更多的恩典。不是的，而是恩典在你的生命中显多，而是让你有更多的恩典，更多的力量来与罪做斗争。作为一个信徒，你需要有新的生命与罪做斗争。我们现在想要去做好的，想要做神喜悦的事，而不是想要去做罪犯罪。我们已经脱离了罪，因着他的恩典，因着他赐下的圣灵。是的，我们仍在犯罪，我们作为信徒仍在犯罪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的。 但是罪和我们的意愿在这里相互斗争，所以我们想要和保罗一起说不。如果我们相信基督，我们已经称义，所以我已经向罪死了，我已经有新的生命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也不被罪辖制，罪也不是我的主，我也脱离了罪，我也不会因着犯罪而让恩典显多。保罗给后面保罗又给了第二个原因，称义会给你犯罪的理由吗？不，因为有力的数算。他后面在讲这个数算是被意识到的，因为信徒可以看他自己，他可以看到自己，这是我自己，这不是我自己。保罗在八到十节说，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的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些话语告诉我们，信徒应该怎么样拒绝那些犯罪，怎么样向基督而活。保罗在这里显明了基督的死和复活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，不仅与我们与神的正确立场有关，也与信徒生命中的罪的能力有关。如果这是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相信这是真理，我们相信因着称义，我们的旧老我已经死了，我们相信因着称义，我们与基督一起活着，就像死再也对我们没有各种的全能了，同样的罪也不再做我们的主，因着基督。而事实上耶稣基督的死，他就献这么一次，他就已经胜过了所有，他们不需要不断不断的去死。所以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，我们也向罪死了。所以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基督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会一再一再的来遮蔽我们，我们不能这样子，而是我们在想，我们这样做是一次一次让基督的血来遮盖，把他一次一次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你们相信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信任，当我们称义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。你相信这个吗，信徒们？你们相信你们与基督的关系与和罪的关系吗？基督因他的死给了你向罪死的能力，一次他一次死为所有，这就是上帝看你的样子。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自己的话，我们将会每次会给我们自己找理由来犯罪，这是我们相信的，这是我们应该每天 所思念的、思想的。那我们每天应该把罪定在十字架上。是的，我们是有内在的罪，还有，但是罪的权势、罪的捆绑已经被打破了，你已经被耶稣基督的生活和他的复活所统治。如果你一直说你们每天只是说我只是个罪人，我只是个罪人，但是从来不看到耶稣基督，从来不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死与复活已经给了你，那你将永远将会一直这样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不断的滑入罪的深渊。保罗在第十一节这样说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你们罪人，你们作为信徒当罪看自己是死的，但是在基督里却当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你们现在要数算自己，把自己当作在罪里是死的。这是当罪试探来的时候，你应该这样对自己说，是的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但是我已经向罪死了。保罗说，让你自己数算你自己是死的，向罪死的。你有这样数算自己吗？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你要对自己说，我已经向罪死了，罪不再有辖制我的权利了。相反的，当我应该数算自己，我应该向神而活。有这样，当同样的罪不断的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候，你不仅仅只是告诉自己我向罪已经死了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是向神是活着。恩典不是让我们在罪里面继续犯罪，恩典是告诉我们数算我们自己在罪里死，在神里面是活着。这不是一个什么脑子中的幻想，这是事实。你要数算自己是向罪死了，向神而活。这说明了我们的身份，不是吗？我们这个世界很喜欢说身份，我们每次会说我自己是什么什么样的身份，我们经常会讲。但是今天早晨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两个身份是很重要的。只有两个身份，要么你是向罪活着，但是你在神里面是死的；或者你向罪死了，但向神在神里面是活着的。向罪活着的人是会不断的、不断的犯罪，但是这些在罪里面死的，并向神活的人，他在基督里面也数算自己当作是这样的人，把自己当作是这样的人，不会在罪里面不断的、不断的犯罪。这只有两个身份，没有别的。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，他在问，难道称义是给你犯罪的机会吗？保罗回答，不，因为这是一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拒绝罪的掌控，保罗在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讲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便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如果你的身份是与基督联合的，向罪死向神活的，那你将不会让罪掌权在你的身体上掌权。保罗在这里用了否定的语气说，不要容罪，不要将你们，难道称义是告给你们犯罪理由吗？不，不是的，不要让罪，保罗这样说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，罪的缠裹已经不再辖制我们了，罪不再是我们，不再是我们主了。我们信徒要心里向罪宣战，这是保罗在接下来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会给我们描述的图画。不要向罪屈服，不要松松垮垮的生活，好像罪无论如何都会被恩典所遮盖一样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信徒没有理由去犯罪，没有许可去犯罪，而我们有的许可是要杀死罪。就像那些打猎的人，他们每次每个季节都会有这样的许可，可以去杀这些鹿。称义不是让我们给我们许可去犯罪，相反的，称义给我们许可去杀死我们的原有的老我，杀死我们的罪，通过称义你被呼召来推翻你生命的罪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，但是因着神给你们的恩典，神给你们的力量，通过圣灵他会给你这样力量，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。当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，你要回想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，他会给你这力量，他会给你恩典，来征服罪，来推翻罪，来杀死罪。你要在这个身份上不断的成长，不断在长进，在这个身份上，你的身份，你们不可将肢体献给不义的事。保罗在这里说，罪不是在外面的，而是在内心里面的，它源自内心，他鼓动身体去执行他邪恶的欲望。我们的身体本身不是罪的，不是罪恶的，因为它是神创造的，但是罪给人压力，身体就成了带出老我私欲的工具。身体屈服于罪并执行他的命令，但如今信徒的命令并不是要从前一样把肢体献给罪。第十三节这个命令很积极的这样说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不是让你的肢体献给罪的，而是献给神的，应该与 以你现在新的身份，就是与基督联合的这个身份，要相互一致。你要把这个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如果你是非信徒的话，你是被罪给辖制的，你只能犯罪。但是对于信徒来说，神的恩典是你们的，是你们的力量，罪不再是你们的主。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，应该是你的动力，是你的渴望。是恩典的掌权。保罗在第十四节讲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因着你们的称义，罪不再是你们的主了，罪的掌权被打碎了。他给了你这样的称义，给了你自由，让你能向神活，让你们可以按着他的话语活。现在你们在恩典之下，你们可以这样活了，可以向神活了，给了你们力量，可以来向罪征战。如果是你们是信徒的话，诚意给了你们许可犯罪吗？不，不是的。我们最后一点，我们看，不是的，不是给你们许可来罪犯罪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尖锐的对比。我们看最后几节经文中间有看到很大的对比。保罗再一次提出这样的对比，他说称义使罪，使信徒对罪松懈，不是，不是让他们对罪松懈，让他们生活在反律法中。第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会人讲，我们称义了，我们不管这些律法了，我们有这样的自由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只有那两个身份，要么顺服罪直到死亡，要么顺从律法的义。唯独依靠基督并且与他有联合，这让你们得到生命，只有这两种，你不可能既有这个又有那个，你们不可能去顺服两个主，这是保罗所说的。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个人，这是我们对于每个人今天早晨需要有这样的省察。对于你们来说，你们是在顺服罪吗？你们是把已经脱去的这个罪的瑕疵又穿了上去吗？这是愚蠢的。你应该这样子反省，我是属灵后退了吗？我需要逃到基督那里寻求洁净，寻求权柄，把罪治死吗？是的，你需要这样把罪的缠裹给脱下，把罪的链子给拿去。你可能问自己，我是否需要另一位圣徒的督责和建议 来帮助我把罪治死吗？是的，如果你在上面有些地方有软弱，你需要另别的圣徒的帮助啊，你需要神的恩典。或许你需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：如果你还生活在罪中，我的任性只是嘴巴上的任性吗？但是我心里其实不想顺服神的。你要这样问自己：难道我真的来到基督这里了吗？我真的有新的生命了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为什么会继续活在罪中呢？哦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希望今天早晨的受洗以及现在的信息能扎你们的心，让你们来真正的悔改归向神。或者你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：你是否活出了基督的意义？你是否愿意并且渴望向神活？你是否因着他的意义是你的快乐、你的喜乐？你是否喜悦他的话语？你是否更加愿意变成他的奴仆，而不是像罪的奴仆？哦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保守我。保罗第七十七节的话语十分的真实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顺服谁呢？顺服罪呢？还是顺服神呢？我们看到这样的尖锐的对比。我们又从十八到十九节看到：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话常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 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你们之前是在罪里面生活的，但现在的目的是要成圣，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。之前是想要犯罪，现在不要犯罪。如果你一直把你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那你将会与你成圣的、你称义的生活是不符的，你与你新的生命、新的身份是不符合的。但是如果你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那将你将与你的新的身份是相符合的，并且你要把全部的肢体献给神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说的。所以，亲爱的信徒，这是你们的目标，是要追求成圣，追求圣洁。对于这些不相信的人来说，这些经文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仍然在罪里面，向着罪而活着，你们正在追求犯罪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看到这个果子的对比，不同的生命、不同的身份，他们的果子也是不同的。21到23节这样的果子的对比：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两棵树，不同的树，两个不同的果子。怎么样来判断两棵不同的树呢？一棵死的树，它象征着被毒药毒着的树，它可能看上去不错，但是它没有什么果子，它果子是死的，是有毒的。如果你吃了上面的果子，你将会死。但是还有另一棵树，生命之树，带给你生命的树，它上面也有果子，但上面的果子是基督的做工。这个果子是给你永生。是给这些信徒的，但是罪的果子是死，但是基督的果子，在基督里面产生的果子是永生。如果我们一直说称义告让我们许可来犯罪，如果你说我将不停地吃那个树上的毒果子，这不会来伤害我。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，我们要知道这些毒的果子给我们的是死亡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我有神的恩赐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结下的果子乃是永生。所以称义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是告诉我们每个信徒让我们去犯罪吗？还是给我们这个敏感的心，对罪敏感的心呢，让我们向罪死向神活呢？这个称义给了我们自由，让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语而活。神的话语并不再是我们不能遵守的了，称义让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并且乐意的向神而活，心甘情愿的遵守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，我们将会不断的长成他的身量，我们不断的看向他。所以我现在问你们，今天早晨你们学到了功课吗？对于你们信徒来说，这个给了你犯罪的理由吗？如果你们敢，你们现在就去放肆的犯罪吧。如果你们觉得称义是给你们犯罪的理由的话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们所有人今天这样称义的教义，让你们来悔改，俯伏到神面前。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记得这样：两棵树今天放在你面前，一棵是生命的树，生命之树来呼召你，来吃上面的果子，那是永生。就告诉你们，来到基督这里，来吧，来到他那里。阿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 呼召我们要向神来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不断的依靠恩典，不是让我们犯罪，而是让我们对罪更加敏感，让我们更加的向神而活，不断的数算我们自己，算我们自己是向罪死的，向神活的。也求神借这样的信息，对于那些还未信主的人，看到他们现在正在吃那毒的果子，求神可以让他们悔改，求神来祝福今天的讲道以及今天早晨的圣礼。我们将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